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6节。亚比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然后我们从第13节，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然后19节，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基哈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许我，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他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地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的人却在马云的旷野南边的阿拉巴。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西底的山寨里。好，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把剩下的这一个多钟头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想现在呢，我们需要看一下地图，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地名对我们来讲是陌生的，所以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下哪里是哪里呢，应该就会有一些的概念。所以现在呢，我们好不好请大家翻到第五页，就这一页最后的一页。我需要在这里更正一下哈，这里面地图上有一点困难。我们现在看到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的地不一样啊，便雅悯支派是在西四海的北边。那便雅悯呢，支派里面有吉甲，有耶利哥，有拉玛，有米斯巴，有基遍，这通通属于便雅悯的。那挪伯那个地方，挪伯那个地方应该是基比亚，这基比亚就是扫罗所在的地方，也是最早在宫里面，你记得吗？扫罗要逼迫他，那个地方呢叫基比亚，所以在挪伯这个地方啊，所以大家记得一下，基是基隆的基，比是比赛的比，亚是亚洲的亚，基比亚。所以基比亚可以说是便雅悯的首都，便雅悯支派的首都。那挪伯在哪里？挪伯就应该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挪伯。如果大家要有做笔记的话，就把耶布斯划掉，就换成挪伯就可以了。所以呢，现在很清楚的就是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是在以拉谷。那么以拉谷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看这张图就清楚了，最右边有个伯利恒嘛，然后过来呢，你看有索哥，然后呢看有亚西加。那么亚西加所在的地方跟索哥之间呢，就是以弗他明，以弗他明呢就是非利士人他们所占的地方。然后对面隔一个山谷，德哥伊拉谷呢，就是和哥利亚对峙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是从伯利恒来，然后哥利亚呢从加特来。你看那亚西加在左边一点就是加特，所以最后呢，他们在亚西加跟索哥中间，结果他们就打起来了。那么最近考古学家呢发现，在亚西加这个左边一点有一个叫沙拉因，那么这是圣经里面的。圣经里面讲到沙拉因，就表示一个城呢有两个城门， 那么这是最新最新的发现，考古学家发现呢，在沙拉因这个以色列人追赶这个非利士人逃跑的时候，已经经过沙拉因。那么意思就是说，他经过一个城呢，是有两个城门的。那么最近考古学家呢，果然找到那个城，那叫沙拉因。那么非常有意思，如果大家在报上看，会注意到就是说，最近不是新发现了这个大卫皇宫所在的地方，那这个皇宫呢，不是在耶路撒冷皇宫，是在沙拉因的皇宫。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沙拉因废墟上，你就看见有两个城门，一个城门呢是对着伊拉谷的，一个城门是对着海的，地中海的。所以你可以假想，一个敌人从海边过来，一个敌人呢从谷里面过来。那么这个多半是什么呢？多半就是大卫他胜过了哥利亚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为了纪念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在沙拉因呢就盖了这么一座城。所以的确是这个城呢有两个城门的，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在那个地方的确是有这个大卫，就是大卫宝座，就是大卫的皇宫那个遗址，到现在应该还在。考古学可以告诉我们呢，这个应该就是当时的大卫的皇宫。所以这个是现在如果大家看报纸的话，如果你听说大卫的王宫已经发现，那你要问到底是指着耶路撒冷的呢，还是指着这个在伊拉谷的。那在伊拉谷的确就是撒拉因，所以撒拉因的旁边呢就是亚西加，所以那一带我们知道说就是大卫杀死哥利亚的地方，那个谷叫的伊拉谷，那么也就是诗篇23篇所说的死荫里有谷，因为的确大卫经过了死亡的阴影。那么这个死亡的阴影在他牧羊的时候，为什么死亡的阴影呢？因为他会常常会碰到狮子，会碰到熊，那的的确无论就对羊对人来说，那么他们经过那个幽谷都像死荫的幽谷一样，死亡阴影的幽谷。但是呢我们说这都是假的，真正的狮子真正的熊是指着哥利亚说的。那么结果果然那次呢，你看见他胜过了哥利亚，所以那个幽谷呢可以说是这个死荫的幽谷，就指着伊拉谷来说的。所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那里，然后从那里以后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大卫就回到伯利恒牧羊，那有的时候呢就被招到王宫里面。王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基比亚。那么基比亚不要忘记，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城去，你就发现说呢，这个基比亚如果耶路撒冷慢慢往北走，就在现在的现代的城啊，不是指着就老城，现代的城，你就发现基比亚呢现在可以算是什么，算是现在的大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如果大家画地图的话，那基比亚应该就画到耶路撒冷里面去了，因为实在说来是耶路撒冷大城里面的一部分。那么你怎么知道那是基比亚呢？因为现在在山上啊还有一栋的房子，到现在呢可以说一直没有盖好的，本来要盖但是没有盖完成。那原来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没有沦陷，就是没有给了以色列以前，那最早最早不要忘记耶路撒冷是属于约旦的，所以那个时候呢约旦的这个国王就想在那个地方盖一个王宫。那么结果他的确都动工了，但是没有想到1967年战争呢，耶路撒冷居然就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所以就停工了。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也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你就要看见那个高山上那么有一个没有完成的一栋的大楼，那个应该就是指着约旦王宫来说，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扫罗的旧址，扫罗当时的皇宫呢就在那里。今天呢可以说已经是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但是在大卫那个时候的的确确耶路撒冷城很小嘛，那个时候面目很大，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那个基比亚呢应该是在北边，所以他所在的位置呢应该在挪伯那个地方。那么基比亚再往北走一点就是拉玛了，拉玛就是这个撒母耳呢他长期就驻扎在那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拉玛可以说是撒母耳的故乡。那么然后呢下来的基比亚就是大卫呢怎么样受逼迫，那么在皇宫里面看见是恨跟爱的交集，那恨他的是扫罗，是无缘无故的恨他，但是爱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米迦，一个是约拿丹。所以在爱跟恨的交汇底下，那么大卫呢就学了一些功课，那么就写了诗篇140跟141。那么还有呢不要忘记连59篇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生，因为都是发生在 宫殿里面，皇宫里面。那然后他就逃走了，逃走了，我们记得吗？到列王记上21章的时候，他就逃到挪伯。那么挪伯呢，其实就是橄榄山，就是橄榄山。那在挪伯的时候呢，他写了一首诗。我们怎么知道挪伯是在橄榄山呢？那么你看这个诗篇52篇就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地图。诗篇52篇，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那里，那时大卫作这巡回诗。勇士啊，你为何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第八节，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因为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就回忆到这个多益呢，曾经可能是紧紧的跟随他，暗中呢希望能够找到他的脚踪，所以他才知道说大卫呢到了神的殿，而且大卫呢也拿了那把刀，就是砍歌利亚的那把刀，这个都很清楚的。所以在多益的眼光里，很自然他就把那些情报就告诉了扫罗。后来呢，扫罗我们就知道说他就抄家杀害了整个全家，祭司们全家，只剩下个儿子呢，祭司的儿子逃出来。那么现在内容我们不去说他，但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八节，至于我，就像殿中的青橄榄树。所以可见呢，很清楚的，那个挪伯呢一定在橄榄山。那么的确在圣殿里面有青橄榄树，没有错。那么在他的感觉里面呢，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所以很清楚的，这个52篇的的确确跟这个以东人多益来做小报告有关系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这张地图，刚才的地图。如果从挪伯以后，那么这应该就是撒母耳记上21章以后，你看啊。那么然后下面呢，他自然就逃到了加特。加特在哪里，大家看得出来吗？就是我刚才说过了，这个是伊拉谷最西边的，就在亚西加附近，叫加特。所以呢，他就投奔敌营，就到了加特去，那么装疯卖傻，就最后呢就被赶出来。那赶出来以后呢，他就到了亚杜兰洞。亚杜兰在亚西加的南边，索哥的南边。那么的确到现在呢，我们可以找到那个亚杜兰洞。那么在那里，因为他被追赶出来，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写了诗篇34篇。那么这是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么从亚杜兰洞以后，如果我们照着整个的次序的话，我们就晓得亚杜兰洞以后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多益呢去打小报告，然后呢就抄家。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祭司的儿子叫亚比亚他，终于呢投奔了大卫，和大卫在一起。那么他就拿着以弗德，所以以后呢就变成大卫每次要寻求神的旨意，他根据他的凭据就是那个以弗德，因为以弗德里面有乌林跟土名，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从亚杜兰洞再往东走没有多远地方，再往东南的话，有个地方基拉。那么基拉呢，那个时候这个大卫就问神说，可以不可以上去打基拉，神说可以，所以他们把城拿下来了。但是没有想到呢，接着这个扫罗呢就跟着要来。那那个时候他也一样借着以弗德就问神说，到底如果这个城拿下来的，拿不拿下来？他们说要拿下来。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会不会把他们交给仇敌，交给敌人？他们是会。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13节的时候，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就不出来了。那么从此以后呢，大卫就住在旷野。那这个旷野叫什么？叫西弗的旷野。那么西弗旷野在哪里呢？大家看啊，那个基伊拉再往南走，那么就到了希伯伦。希伯伦再往南走，有个叫西弗。那么西弗如果往东走的话，是一片枯黄，可以说是犹大旷野。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什么都没有，那就好像在死海附近一样。所以从西弗到死海那一片的土地叫做西弗的旷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呢他被追赶，他就逃到了什么？逃到了西弗的旷野。所以就在西弗旷野的时候呢，那么西弗的人就到 扫罗那里去打小报告，说是大卫呢藏在那些地方。然后呢，结果下面的故事就是大卫怎么样和扫罗捉迷藏。那么就在捉迷藏的时候呢，慢慢慢慢扫罗就往什么，往南边走。你看呢，这个希伯伦的下面是西弗，所以西弗的旷野呢是指的从西弗一直到死海边的这一片旷野都叫做西弗的旷野，那个简直像沙漠一样，一点都没有错。然后再往南一点就是加密，加密就是拿巴的故事，亚比该的故事就发生在加密。然后加密再往南一点就是马云，那么从马云一直到死海这边的旷野叫做什么呢？叫做马云的旷野，明白吗？好了，那么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大卫呢就下到磐石，所以那个附近啊，一定有一块磐石，远远一看就是那么一块。那那一块磐石呢，就是今天的马萨达。如果大家看呢，这个隐基底下面一点有一个叫马萨达，这个马萨达不要忘记，这是世界文化景点。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去以色列的话，不能不去马萨达，因为这里有一段很壮烈的故事。那原来这是很古老很古老的山寨。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大卫下到磐石去，因为那个附近是这么一个磐石，就是一座城，就是马萨达说的。所以呢，他就从马云的旷野就下到什么，下到马萨达去。那么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去过马萨达，你觉得它是一块很大的磐石。那如果你从死海那边看上去是400公尺高，但如果你从后面看上去就100公尺，所以最后呢，罗马人呢是从后面，就是从后面攻上来的，所以只要爬100公尺就可以进到那座城。所以呢，罗马人就筑了一个土垒，这个土垒到现在还在。所以大家如果到马萨达去的话，能看到2000年前，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在耶路撒冷筑的土垒了，因为那个已经不见了。但如果你还要知道2000年前那个土垒什么样子，那么你到马萨达就很清楚了。那今天去马萨达多半都是坐缆车上去的，那么然后给你看见非常壮烈的故事。意思就是说，等到那些奋锐党的人守在那个里面，等到罗马兵要进来，等到真的攻进来的时候，大概900多位就全体自杀了。所以这是很悲壮的一夜。那么每次呢，大家来以色列一定要到马萨达去。很久以前他们以色列训练部队的时候，那么最后誓师的时候一定在马萨达。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马萨达永远不会再陷落。那么这个是马萨达的故事。那马萨达原来是什么呢？是就是那个磐石，就是一个山寨。等一等，你看见说这个大卫呢会到那里去，大卫的确去过那个地方，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我顺便提一下，这个马萨达呢，就是你记不记得当时这个与摩西啊在旷野有个亲戚叫基尼人，他的内兄基尼人。那基尼人的首都呢就是在马萨达。那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再去说他了。那么重要在哪里？重要就是说，这个大卫呢是从以弗的旷野慢慢的就飘到哪里，就下到了马云的旷野。到了马云的旷野，他就下到马萨达去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在这边走，扫罗在那边走，他们几乎就像捉迷藏一样。然后忽然呢，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亲王，赶快回去。所以呢，扫罗就撤军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当你读到下面一个诗篇的时候，那么就刚好是讲这一段的故事。但整个的故事啊，你看29节，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那就是他从马萨达一直往北走上去，然后到哪里呢？到了隐基底。那么到隐基底呢，一直到现在你还可以找到一个很大的磐石，那个磐石底下有个很大很大的洞，可以说几百只羊甚至几千只羊都可以在里面歇息的。那么很可能那个洞呢，就是大卫和这个扫罗一同在的一个洞。所以大卫不知道伸出去办事情吗？就在那个洞里面，后来最后呢他们相遇了。所以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注意到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如果我们读这个24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是躲在隐基底的洞里面，那个故事我们知道。然后呢，最后24章最后22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扫罗回家当然往耶路撒冷方向往北走了。 那这个时候大卫当然就往南走，然后就上山寨去了。那么这个山寨就指的玛撒达来说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卫呢所走经过的西弗的旷野、马云的旷野、亚杜兰洞，从一个地方漂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几乎可以说大卫走遍了整个犹大那块地。当时呢，他们所有的犹大支派的人，他们凡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的。但是现在如果你要做犹大的王，你看见大卫他神特别经过了14年让他从一个地方漂流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看得很清楚，从山谷然后慢慢往山地走，那么最后呢就到了西弗。那西弗跟死海中间是犹大的旷野，然后往南走到了马云，马云跟死海中间也是旷野。那么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最后流浪到什么地方呢？流浪到巴兰的旷野。那巴兰旷野在那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大家沿着南地继续往南走的话，你一定会走到什么？一定会走到红海边的。那红海边那个城叫阿卡巴，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这样画下来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南地就好像倒着三角形一样，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巴兰旷野在哪里？巴兰旷野呢，就是到了寻的旷野，寻的旷野快到加底斯了。然后寻的旷野再往南走，那么就是什么？就是巴兰的旷野。那巴兰的旷野实在说来是一个干的河床，是以色列第三大河，而且是以色列最宽的河。等到一下雨的时候，那根本通通是水。那么大卫呢，一直漂流到巴兰的旷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他从南地，然后甚至于到巴兰的旷野，到了阿拉巴，那么你就看见几乎所有的地方他都走遍了。所以不要忘记，一个君王的养成并不是坐在象牙宫里面，不是读几本书就完了，没有，神训练他，然后你看见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然后呢你看见扫罗呢是地毯式的要寻找他，地毯式的要把他找出来。所以扫罗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他住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还有一次当他在基拉的时候，扫罗怎么说呢？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双有栓的城，困闭在里面，这是神将他交在我的手里了。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不管他到哪里，扫罗就追赶到哪里。那么两次扫罗动用了3000的精兵，可以说特种部队。那么一次呢是在隐基底，那一次用了特种部队了，没有错。所以不要弄错了，那一次跟着扫罗的有3000人，那一次专门就是要捉拿大卫的，结果他们就被困在同样的一个磐石穴底下，这就是隐基底的那个洞磐穴。但是最后呢，我们看见又在西弗的旷野第二次，那么差一点扫罗又落在大卫的手里，但是大卫呢果然放了他。所以你想，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那大卫呢，如果他是王的话，他就敢把扫罗再重新放回神的手里。那如果今天是我们的话，神如果把扫罗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不会错过那个机会的。因为只要今天解决了扫罗，明天就不必再背十字架了。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如果大卫要登宝座的话，有两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我们说，就那两次证明说他是君王，因为那个王的生命从他里面彰显出来了，所以一点都藏不住。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到一个重要的关口，很清楚全世界都会知道的。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他所漂流的地方，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所以简单的来说，在南地他到了南地，他也到了山地，在山地里面又在旷野里面，也下到了隐基底，也下到那个磐石。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凡是人烟很少的地方，你看见吗？他躲这里躲那里，因为到处的追赶。所以呢，这个大概可以说是他走过的路。最后他被逼得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大卫认为说他一定是死路一条，他几乎不可能再生存。你看见吗？明明神把两次把扫罗放在他手里，他为什么要放呢？ 如果他放，如果不放的话，他就有路了。就是因为放了没有路，就是因为他把扫罗又重新放回大卫的神的手里面，他变得没有路了。所以到时候呢，最后没有办法，走投无路，他又一次投奔敌营。那这一点是完全叫我们不明白的。你就知道大卫一定到了一个情形，是完全没有路了。所以在几篇的诗篇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卫真的没有路了。所以必定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大卫还要生存的话，大卫还要救自己的话，只有一条路，是什么呢？又是回到老路，又投奔什么？又投奔加特去。不过这一回呢，在加特的时候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加特愿意把一个城让给大卫。那么这个城在哪里呢？这个城现在已经找到了，考古学家找到了，是在别十巴西南方大概45度地方，有个地方叫喜格拉，明白吗？喜格拉。所以到了喜格拉呢，已经快到加底斯，已经快到迦南的门口，已经快到南边的界限了，明白吗？再下去就是巴兰旷野了。所以你看看这个大卫呢，现在他到了南地，普通是但到别十巴，意思就是说从但到别十巴人是可以住的，别十巴以南就是人，不是人住的。那么一面来说他是投奔敌营，但另外一方面来讲，神又为他开一条路，让他可以独立，让他可以离开京城很远。因为那个时候的京城在哪里？在加特。因为我们知道腓力士人呢，他一共有五个城嘛，那五个城哪一座城是首都呢？如果根据圣经里描写，尤其是大卫那个时候，毫无疑问加特是首都。所以今天大卫投奔加特就投奔敌营，那幸好呢他有一个请求，那么让敌人呢可以让他住在喜格拉。所以呢很多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喜格拉。那没有多久以后，他才知道说扫罗呢阵亡了。那么扫罗阵亡了以后，他就问神说他可以不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神说可以。那么他就问神说我可以去哪里呢？神告诉他说你可以去希伯伦。然后最后呢，果然他的弟兄来到希伯伦告他做王。所以14年长期的漂流，最后呢终于结束了，最后他在希伯伦呢就登上了宝座。所以大概整个大卫流亡的地方，那个整个的地图呢，就应该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几乎每个地方。那么最奇妙，这些地方现在你都可以去，你都可以经历当时大卫所经过，你可以看到那以拉谷，你也可以看到索列谷，你也可以看到那些拉基谷等等，你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呢，你可以站在亚西加的山上，那么你也可以站在撒拉因的废墟上。那么同时呢，你今天也可以到亚多兰洞，你可以知道亚多兰洞是多么隐秘的一个地方，它的确在森林里面。那么虽然在洞里面，但是大卫每天还可以看到什么？还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故乡。因为如果你在那个洞里面远远看，你可以看到伯利恒，因为不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就因着这样的缘故，你看大卫就在那里经过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最后呢到了亚弗的旷野，那么最后呢又到了马云的旷野，最后呢又到了这个隐基底，然后到了马沙达，那么然后最后又漂流到哪？又漂流到了喜格拉，而且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又到了巴兰的旷野。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旷野，所有的沙漠，那几乎可以说大卫统统走遍了。那么这个就是那14年神为着要让他经过成长的过程，神训练他，雕刻他，最后呢他终于长成了，最后他终于坐在恩典的高峰，最后呢他终于在希伯伦就登基了。所以大概呢这是整个他漂流的地方，他漂流到哪里去，这些地主呢会说话应该是很清楚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回到诗篇54篇，那么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诗篇54篇，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那时大卫作着训诲诗，交于灵长，调用丝弦的乐器。那请记得，当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刚好是和扫罗捉迷藏的时候，你记得吗？在最后神听他的祷告，忽然间腓力士人来侵略他们，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扫罗就调兵就回去了，所以神就救了他们。那么就在那个时候， 大卫呢就写了诗篇54篇，我很快的读一下，因为是很短的诗篇。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大卫他怎么样都不敢用自己的手去对付神的受膏者，但他可以祷告，明白吗？神可以祷告，就是说神可以很自由的取去他的命，他可以这样的祷告，这是可以的，明白吗？意思就是他自己怎么样都不做，所以他后来说，如果扫罗病死了，或者扫罗遇见什么灾祸，那么好了，这不是他做的，是神做的。那么最后甚至扫罗阵亡了，那是神做的。所以呢，现在大卫为着保护他自己，他所能做的就是希望说神能够兴起，能够保护他，当然要对付他的仇敌。第六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所以在他被追赶的时候，弟兄姊妹，最紧急的时候，你看见大卫学习把甘心祭献给神，让他从一切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果然没有错，一个消息说腓力士人要来了，来了，所以果然的神在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我的仇敌，下面这个遭报是没有的。所以等一等，你看见说最后呢，他又遇见了扫罗。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圣灵是用54篇来描写当大卫漂流到马云的旷野和扫罗在那捉迷藏的时候，他甚至遇到了玛撒达，甚至遇到了一片的荒野，但是你看见神保护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写的诗篇是54篇。我想在这段故事里面，因为我想我们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下面一段故事，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那就是24章。那我想这段故事我们不需要读的太多，因为我想我们印象很深刻了，我想我们大概讲一下就好了。所以24章第1节，扫罗追赶腓力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精兵，这是特种部队，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那么这个洞到现在如果大家去隐基底的话还可以找到那个洞，很大很大的洞，很大很大，不知道多少只千羊都可以在里面的，明白吗？然后呢，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这句话没有错，神是说过。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所以你看见前面是有神的话，但是现在呢，神又在他里面说话，所以就责备他。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君。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所以真是冤家路窄啊！最后你看见说，居然扫罗跟大卫在同样一个洞里。那因为大卫在洞里面好久了，所以对洞里面的种种，慢慢他的眼睛就能够适应里面所有黑暗的情形，所以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割下衣襟的时候，不是一点都看不见，他是看得见的，但那里面就责备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拦住他旁边的人做任何愚蠢的事。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大卫呢果然把扫罗又放回到神的手里。那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了，第8节，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 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话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鸽子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这仍旧是他的祷告。但弟兄姊妹，你看下面的反应是什么？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遇见仇敌，岂没有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二十节，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明白不？在仇敌的口中说了这句话，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大卫能够把扫罗再次放回神的手里，你看见他有一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尊贵的生命，这个生命叫以色列王惭愧，叫扫罗惭愧。而且扫罗能够说，我也知道你必为王，以色列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所以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要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中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上山寨去了。那么这一次的经历，弟兄姊妹，可以说是个典型的经历。两次大卫都是如此，后来在以弗的旷野又一次，那一次甚至于扫罗怎么说，他说我有罪了，我糊涂了，我是大错，而且我做了糊涂的事，而且告诉大卫说你一定会得胜。所以这两次的经历是同样一个经历，这也是可以说神试验大卫在米弗的旷野，在隐基里的旷野，你看神真的试验。现在这个生命是不是成熟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如果他爱自己的话，他老早就解决了扫罗，但两次他不敢害王的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灵是什么样的灵？但是不要忘记，你对仇敌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所以这样的结果是一定没有路的，明白吗？一个有路的人一定是自己打出一条路来，一定有路的人一定是把神给你机会的时候你要紧紧抓住，然后呢，你千万不要放回到神的手里。如果你真的再放回神的手里，感谢主，你看你生命成长了，所有人都看见你这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但是这个王再也没有路了。现在逼大卫到一个地步，是完全到了绝路的地步。好，那么现在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呢，很明显，这首诗我想我们要读一下，是57篇。所以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时候在那个洞里面他整个的经历。57篇，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着经师，交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好了，这里没有告诉你是亚杜兰洞呢还是隐基底洞，没有告诉我们。所以现在你要让诗篇里面自己来告诉我们，到底两次讲的洞，明白吗？我们上一次有一次我们知道说是那个洞，很明显的是亚杜兰洞，那么这一回呢，很明显的是隐基底洞，不是亚杜兰洞。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当大卫在这个隐基底洞里面经过这些故事以后，那么他就写了57篇。那我们怎么知道他的确是隐基底洞呢？第四节他说， 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不要忘记啊。那一次扫罗出来就像狮子一样，而且他还派了三千个人的特种部队，所以他周围的你看见吗，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像烈火一样。所以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这个世人就指那个三千个特种部队来说的，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完全四面楚歌，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这是一面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洞不是亚多兰洞，这个洞当然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千钧一发的时候，就是以基底那个洞。那么第六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他自己到里面办事情，他以为他挖了坑，结果没有想到他自己就掉在里面。所以从这个诗篇整个的里面的内容来看，毫无疑问，这个洞是什么洞？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隐基底的洞里面。那时他做着金诗，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可以说大卫是闪闪发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确当神把仇敌交在他手里，他居然能把仇敌再放回神的手里。那不要忘记，在这个人身上你可以看，你找出神的性情。所以这个诗篇呢是金诗，这是57篇。所以现在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你就知道说他到底学了什么功课。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现在大家明白吗？当初他写诗篇29篇，整个诗篇29篇就给你看见说，每一次当有暴风雨的时候，他们躲在洞里面的时候，每次神都把翅膀的荫下带到那个洞里面。换一句话说，在地好像在天一样。现在他们躲在洞里面，其实呢是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下面怎么说？等到灾害过去。所以同样的，那一个时候神把大卫放在隐基底洞里面，那么他又再次学习，每次不管神把他放在哪，虽然把他放在洞里面，洞穴里面，但是呢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按理来讲他是在一个很低很低的位置，但是其实呢神让他经历一个经历，是怎么说的呢？所以第二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当他最低的时候，他所求告是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他知道说很多事情神要为他成全的，从被膏一直到宝座，这是许多的事情。神现在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看见吗？可以说大卫流浪的时候，他一生最高的时候，虽然他的地位是很卑微的，是在一个洞穴里面，但是现在呢，神给他看见他所在的位置乃是崇高的位置，他能够与神一同坐在天上。因为现在他有一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现在虽然人在洞里面，但是他确实在天上，明白吗？这就是扫罗给我们看见，他虽然是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他说我们与基督乃是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灵，是个升天的灵，这里有一个生命，是蝴蝶的生命，明白吗？本来是毛毛虫，变成蛹了以后，好像把它监禁在里面。现在大卫好像被监禁在那个洞里面，但是没有想到，如果是蝴蝶的生命的话，你看见他一定会从那壳子里面出来。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他们为我的脚投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很清楚的，他没有想，他本来以为说为敌人挖了坑，结果没有想到他自己却掉在里面。所以下面讲希腊，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兴起，形色啊，你们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大卫他不是在洞里面，他好像与神一同在天上一样。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大卫被扩大到一个地步，他不是那个渺小的一个人。你看大卫有个心像神的心那么大，他有个心像基督的心那么大，他能为仇敌祷告。最后你看他能够把扫罗又放回神的手里。所以这个就是57篇，是大卫在那个时候写的。好，那么他学的这个功课当然是得胜的功课了，没有疑问。我们可以说大卫当他逃难，当他经过了旷野14年以后，我们说最高峰的地方，一个是在隐基底，一个在西弗的旷野，后来又发生一次。那么经过这几次以后，我再说他是没有路了。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看一看撒母耳记到了27章，你看到吗？这个前面呢，就是刚刚发生的事，第21节，就是你记不记得他又饶了一次扫罗的命。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你看见吗？这是扫罗在大卫面前说的。然后35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经过这两次以后，我们可以说大卫的生命到了属灵的高峰，没有疑问，没有疑问，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在大卫在他一生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他一生最没有路的时候，一点的路也没有，明白吗？如果两次解决了扫罗，他已经坐在宝座上了，那如果现在放了扫罗，不错，一面彰显做王的生命，但是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前面的路在什么地方？你一面来说对敌人仁慈，但另一面来讲对自己就残忍了。你放了扫罗，有许多路可以走，就证明说你从此以后没有路再可以，你没有地方可以再去了。所以27章第一节可以说大卫一生是最高的时候，也是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以说到了一个一点路都没有了。所以他怎么说呢？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人地区。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厄的儿子雅基去了。那弟兄姊妹，不止他一个人这样做，带着600个人做，也带着两个妻子去。你再读下去，你就觉得很稀奇，大卫怎么会再一次投奔敌营呢？不要忘记，如果他前面没有放过扫罗的话，他一定有路，他马上就坐在宝座上了。但是就是因为他把神的仇敌，咋把他仇敌又放回神的手里，弟兄姊妹，很明显的现在他要背起十字架，现在给我们看见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点的路也没有。所以到了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的时候，他觉得只有一个地方，他是不得已的。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再一次投奔敌营，再一次到加特去，你看见说实在是没有路，中间的一条路，否则的话根本完全就死定了。所以现在有没有一些诗篇是那个时候写的，能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心情，一点都没有错。为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只能够选其中的两篇诗篇，就可以给我们看见说大卫到那个时候真的走投无路了。你看见吗？因着爱主所以没有路，因着背十字架所以没有路，因着饶恕所以没有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到这种情形？因为按理来讲神应该祝福你，对不对？应该神与你同在，对不对？应该从此神给你宽广的道路，不是吗？但是怎么在大卫身上越走这个路越窄小，越走越久没有路，到一个情形他要投奔敌营，投奔敌营的代价是很大很大，等一等我们就知道他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在那个时候大卫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好不好看诗篇十三篇，诗篇十三篇，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他承认他心里摇动，然后他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写了诗篇十三篇，不止如此，大概也是那个时候他写了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你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宝座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拯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那么弟兄姊妹，在什么时候大卫有这样的感觉？那么我们都知道诗篇二十二篇是讲十字架的，因为你再读下去，不是大卫的经历，是基督的经历，是主耶稣在一千年以后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整个的故事。所以你读下面，他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融化，如蜡融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很稀奇，很稀奇，这个明明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为什么神掩面不看他？明白吗？所以你看见吗？大卫他一生一定神把他逼到一个角落。那么不要忘记，前面的经历是得胜的经历，就在得胜的经历以后，他如果问问自己，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主，所以今天看不见他的面呢？明白吗？所以如果经过了两次的得胜的经历，结果神还掩面不看他，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神老早知道有一天神要借着大卫来发表基督的灵，所以现在神就逼着大卫到一个角落，一点的路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卫能够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如果我得罪你，你可以离弃我，如果我顺服你，你不应该让我看不见你的脸。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经历叫做魂的黑夜，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那么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常常有这个经历，许多时候他觉得看不见神的面，不是因为他得罪神了，正因为他走在得胜的路上。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没有路呢？原因在这里，大卫不是为着他自己活着，大卫乃是为着一千年以后的基督而活着。如果我们的主要钉在十字架上，他有一句话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我问弟兄姊妹，在一个什么样情况底下，一定在大卫得胜以后，一定在大卫好像无懈可击，他生命慢慢成熟了，好像到了最高峰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所以可以担当我们的罪。那就是因为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神颜面不看他，所以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好像我们的主有，其实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是为着我们的缘故站在我们的位置地位上的。所以如果在大卫的一生的经历里面有一个时候能够神借用他的经历来做开始，来描写十字架的故事，那么就是这个时候了，明白吗？所以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不是大卫的，继续读下去是基督的。可是那个影子，那个开头的话是哪里的话？是大卫的经历。所以你知道大卫被逼到一个情形，他能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结果圣灵就用这句话，有一天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他讲的就正是这句话。 然后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说22篇给我们看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你看见大卫的眼睛就开启了，因为22篇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好牧人，但是23篇呢给我们看主耶稣是大牧人。所以在新约希伯来书第13章讲的我们的主是大牧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你读到23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就是新约里面所讲的主耶稣是大牧人。为什么大牧人呢？因为这里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不要忘记了，只有主耶稣经过死亡的幽谷，我们不过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因为他已经把死的毒钩已经去掉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我们不怕遭害。举个例子来说，狗会咬人，但是狗的影子不咬人。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所以他受到伤害。但是我们呢，我们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死亡因的幽谷，所以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所以这是23篇。到了24篇给我们看众臣们拿头都要抬起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这告诉我们什么？到了有一天耶路撒冷所有的门通通要打开，包括永久的门户，就是金门，门要整个打开。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彼得告诉我们说，将来的牧长要显现，就是首席的牧长，他要显现在荣耀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大卫的眼睛被开启了，22篇是好牧人，23篇是大牧人，24篇是首席的牧人，讲到他钉十字架，讲到死里复活，讲到他还要再来。你如果读整本的新约的话，整本的新约怎么告诉你牧人的故事，通通在这里呢？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起头不知道这个诗篇22篇怎么写的，但是在大卫的身上神一定安排他。所以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就知道很多的经历不是我们应该经历的，但是为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一点上大卫就很像我们的主了，就是十字架的经历。他能够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意思就是说大卫现在是走投无路了，没有地方可以再去的。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诗篇22篇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写的。那么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聪明的大卫终于想掉一条路来了，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大卫软弱了，大卫失败了。可是呢很矛盾，当你仔细来看他到洗格拉那一段的故事，你能说到底是失败呢还是得胜呢？我们好像搞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有几个正面的点，有几个负面的点，我们就会很清楚了。那第一，大卫呢是到洗格拉，大卫这一次不是在加特，所以很明显的神给他一条出路，那条路呢叫他在洗格拉。但是不管在洗格拉，在所有弟兄的眼光中他是投奔敌营的，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呢虽然如此，他一面被弟兄误会，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有的人来投奔他，尤其是加德的人。加德的不是住在约旦河外吗？结果他们趁着约旦河涨水很危险的时候，他们游泳游过来。所以每一个人都像什么？都像狮子一样。然后这些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来投靠大卫，来帮助大卫。所以很明显的，如果神没有与他同在，为什么这些人老远不远千里来投靠他？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等到他们最后呢，你知道既然你投奔敌营，到时候你要和我们一起去打仗啊，那么最后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扫罗。但是没有想到结果呢，有的人提醒这个拉吉说，你不可以让大卫去，因为如果让大卫去，不是等于白白的把我们的头送给大卫吗？所以大卫就被打发回去了。就在大卫打发回去的路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因为他一定经过什么，一定经过马拿西的境内。那经过马拿西境内的时候，有好多马拿西的人就投奔大卫。所以然后圣经怎么形容呢？说是投奔大卫的人变成一个很大的军队，天天都有人投奔，变成很大很大的军队。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号。 如果他不讨神的喜悦，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投靠他？当然有人误会他，有人跟随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谜。第二，还有一个正面的地方，就是当他在洗格拉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对付亚玛利人的时候一点手都不手软，你就知道说扫罗所以神废掉他，就是因为他姑息了亚玛利。亚玛利只能是代表肉体，结果他特别爱惜了亚玛利王，他没有杀死亚加，那么他同时呢也让这个百姓呢就把一些的牛和羊拿回来挪回来了，结果他们说我们是为着献祭来用的，所以撒母耳才说神喜悦的是听命胜于献祭。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扫罗所以被废，就是因为他在亚玛利这件事情上他姑息了。亚玛利代表肉体，世世代代神都与他征战，所以我们知道说肉体和圣灵征战，圣灵和肉体征战，所以很明显的亚玛利人是代表我们的肉体。那么现在很清楚，你看见说怎么样神就废掉扫罗，就是因为他姑息他的肉体。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读大卫的故事，你就发现洗格拉好几次大卫呢都打了胜仗，而且都对付了他的仇敌，就是什么呢，就是亚玛利人。所以从这几个地方来看好像是正面的，但是负面的有两点。第一，如果你真的去打扫罗的话，你真的和面对面扫罗的话，你到底要向敌人忠心呢，要向腓力斯人忠心呢，你还是真的要对付扫罗？所以你看见吗，是圣灵特别保守他们两个人没有见面。如果他们真的在战场上见面，这是个什么样尴尬的一个局面。所以你看见说很清楚的，今天如果他们一起打仗的话，这个敌人没有不担心的理由，当然担心，担心不小心的话很可能他们的头就被大卫拿去和扫罗做和好的条件，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真的回来以后被送回到来的时候，回到洗格拉，结果发现洗格拉完全被洗劫了，他们两个妻子就被掳了，那不止他们，连600个他们所有的家人全部被放火烧，然后呢就被掳到南方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很明显是在神的手里面，很明显的神管教的手在大卫的身上，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什么都没有了。那幸好神恩待他们，最后呢他们终于把他们的妻子也拿回来找回来了，而且也把敌人打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很难断定到底他投奔敌人是对还是错，有几分对也有几分错，有几分是好的，但有几分也是软弱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在神整个的安排里面到底神怎么对待这件事，你看看神所做的事，你就知道说到底在洗格拉这件事情上大卫有没有讨神的喜悦。所以现在有一件事情还印象很深刻，就是经过大概14年以后，最后你看见扫罗阵亡了不是吗？扫罗一阵亡了以后，他就询问神，神告诉他说应该去希伯伦，他到了希伯伦，结果他的弟兄就告他做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扫罗在希伯伦做王7年，所以终于呢他不再漂流，终于呢他坐在宝座上。但是很稀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7年以后，然后呢全以色列家就告他作王。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说为什么还要等7年呢？明白吗？当然有原因的，因为你知道说自从扫罗死了以后，结果他的将军亚尼尔然后就立了扫罗的儿子叫做以非波设，就让他坐在宝座上。那么他的京城在哪里？他京城在马哈念，在马哈念那个京城，可以说在约旦河外。那么毫无疑问的，他就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那大卫很清楚的， 他绝对不敢动，绝对不敢动神的受膏者。所以后来呢，又发生了好几件事情。亚尼尔呢，后来也投靠了大卫。那甚至于后来呢，有人就把这个以非波设把他杀了，然后呢，把他的头呢就带到了希伯伦，以为说可以邀功，结果没有想到大卫非常的生气，你明白吗？所以就把扫罗的儿子跟亚尼亚一同埋葬在希伯伦。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非波设在位置上只有两年，然后呢，很清楚的他就死了。那如果他死了的话，那么大卫应该很清楚的，他可以等两年，因为要等到以非波设的问题解决，他没有自己做什么，他没有派兵去打以非波设，他也没有派兵去对付亚尼尔。你看，是圣灵在那里做，神在那里安排所有的环境，所以最后呢，他等可以再等，可以再等，可以再等，一直等到神的时间到了。到了有一天，大家都把他放在宝座上，那全以色列家就让他坐在宝座，那这就是后来他为什么在耶路撒冷登基的缘故。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样的话，大卫最多只要等七年不是吗？因为他在希伯伦做王做了七年，然后在耶路撒冷做王是33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大卫等什么？如果你读历史的话，等两年，现在以非波设都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当然可以怎么样，当然可以就可以出动军队，然后最后呢就可以统一天下。但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仍旧等，仍旧等，等五年以后，然后全以色列家看见他是果然是王，然后一同高他做王。所以大卫做王被高有三次，第一次圣灵暗中高他。不要忘记，如果圣灵高你的话，迟早有一天你的弟兄要高你的。所以第一步你看见是希伯伦拥护他做王，但是其他的还等五年。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其他的弟兄要等五年？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大卫投奔敌营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在弟兄们中间留下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暗影。不管大卫怎么解释，你不管怎么解释，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打了个很大很大的问号。那大卫他没有说我用武力让你们来归顺我，没有，大卫不敢做这件事情。大卫一直等等等到有一天，你看见全部的以色列全家起来高他作王，那是最荣耀的一天。到了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所有的王位都是抢来夺来的，不是大卫。第一，圣灵高他，经过14年，他才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应该不必再等了吧？现在有这么多人帮助他，尤其他在希格拉那一段，那么多人投奔他，像整个大的军队一样。他为什么不用努力，不拿得立刻就得天下？他没有这样做。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叫大卫又等了5年。就在那个时候，大卫写了一篇诗篇，那就是诗篇27篇。你再读诗篇27篇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在那一段日子里面，这个五年是很长很长的日子。但是不要忘记，他知道为什么要多等五年，他知道他自己不完全，他知道在他的人生的一生里面留下了一点的污点，他知道投奔敌营是错的，投奔敌营也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但有一件事他知道，如果因着这个缘故他的弟兄误会他，他愿意接受那个误会，他没有路了。不管怎么样，大卫没有为自己解释的道理。那不管怎么样，大卫到底那一段是大卫得胜也罢，失败也罢，神知道。如果大卫是完全得胜的，为什么他多等五年？所以可见，那个多等五年，那个五年是在神的管教手底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在神的眼光中，他去希格拉投奔敌营，他这一回是把他自己放在自己的手里，他没有完全的依靠他， 尤其是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应该相信复活乃是条道路，但他觉得他已经到了死路，已经到了尽头了。所以弟兄姊妹，他用人的办法，他也很成功。他在敌营从各方面来说打了胜仗回来以后，你看见他把他礼物也送给他自己的同胞，也送给犹大支派的人，也送给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大卫到底还是大卫，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弟兄。但是你不要忘记，等到大卫投奔敌营的时候，在许多弟兄的眼光中，这一次大卫是失败了，明白吗？第一次他装疯卖傻，结果他被赶出去，他应该学会功课了，他怎么又回到世界去？他怎么又回到加特去？所以这个功课是个很难很难学的功课。但是感谢主，当你读到诗篇27篇的时候，你就认识这个时候的大卫是个成熟的大卫。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看看诗篇27篇。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前面呢是讲到他曾经寻求，我曾经寻求耶和华，所以现在也要寻求。所以前面的经历就是过去的经历，很清楚的。然后第五节，因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好了，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证明他已经坐在宝座上了。现在他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就证明说所有的仇敌都在他脚底下。现在他坐在宝座上，所以证明说他已经在希伯伦登基了。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颂赞耶和华。然后下面说，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在寻求。所以你看见吗？很稀奇的，一个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中求问。那下面第八节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是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父母离弃我，就记得那一次撒母耳高亡的时候，你看见父母就没有想到他，但是耶和华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很明显他已经坐在宝座上，现在他需要的是平坦的道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散党了。十四节，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大概就是那五年，他又等了五年。那最后呢，我们看见果然神把他放在宝座上。果然你看见说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带兵来投靠。所以等到他们真的高大卫做王的时候，那这一回呢，不要忘记，这一回呢，大卫不光是希伯伦的王，他乃是以色列全家的王。所以意思就是说，在12个支派所有弟兄的眼光中来讲，他都是王。所以这一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难处在哪里呢？圣灵常常膏我们，我们也常常觉得有托付，也觉得有圣灵的同在，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忍耐。如果圣灵与我们同在，迟早有一天我们的弟兄要膏我们，明白吗？但是很可惜，很多的人他忘记了，很多的人他用尽各种办法，一面他是圣灵膏他，但另一面他想尽各种办法要人来膏他，这是错的。所以要知道，如果今天我们能为主做见证，如果主的见证真的与我们同在的话，要记得一面是圣灵做的，另外方面有些有一天我们的弟兄们要起来告我们。我觉得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就是 A.T. Pearson 弟兄，他是始祖长老会的弟兄，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在 Boston 和在英国的 Bristol 两个地方，他能看见使徒时代的教会，意思就是说，你所看见的教会就好像使徒时代一模一样的。他的一个是 A.J. Gordon 那个地方，就是在 Boston， 还有一个就是乔治穆勒的地方。穆勒不是神听了很多的祷告吗？刚好在英国的 Bristol， 一个长老会的人，他能够说，我亲眼看见两个教会是完全就像圣经当初最早期使徒时代的教会，一个在 Boston， 一个在 Bristol。 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虽然这个 George Miller 他是弟兄会的弟兄，你看见英卓他们肯活在神面前，他不像其他的弟兄说是别人，我们别人是宗派，我们不是，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教会，别人都是公会，你看见吗？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是菲拉铁菲，别人都不是。的的确在弟兄会里面有很多弟兄这样做，他们想用自己来膏他们自己，不成功的。所以如果今天是圣灵的动工作，不要忘，第一是圣灵暗中膏了我们，如果你真的有圣灵的工作，自然有圣灵的表现，很自自然神的同在与你同在。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表现在聚会里面的话，你不需要敲锣打鼓，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说，你看我们完全照着圣经的话来做，不需要。你是不是照着圣经的话？你是不是活在神面前？你是不是像使徒时候那个见证？要记得，你不光是圣灵膏你，有一天你的弟兄也要膏你。但是不要忘记，叫同样的弟兄来膏你是很容易的，明白吗？要叫这个同样希伯伦的人来膏你是不难的，因为你在一起聚会不是很困难。但是那些不和你在一起聚会的，那些甚至误会你的，到一个时候，时候到的时候，他们也起来告你，就证明说你在主面所学的功课是真实的。所以弟兄姊妹，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大卫没有用刀，没有用枪去德国，所有带着枪带着刀都不是大卫，乃是后来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都带枪来投靠。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大卫神不止把他放在希伯伦宝座上，后来也把他放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所以圣灵告诉我们说，大卫在希伯伦作王七年，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但大家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卫按理来讲等2年就可以登基了，他多等了5年，就证明说大卫不完全，大卫还有功课要学。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大卫真的卑微，真的谦卑，真的在那里说要等候耶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华，你看见他什么也没有做，让神做一切。所以最后不只是希伯伦弟兄来告他，所有以色列全家的都起来告大卫。所以那个时候不要忘记，最后呢，大卫就在耶路撒冷就坐在宝座上，就坐了33年。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从受膏到坐在宝座上，神在大卫身上做了许多美好的工作。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真的收刀入鞘吧， 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只要会抗争，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用强，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只要我们拳头大，我们以为说世界上所有的宝座都是争来的夺来的。不要忘记，大卫的宝座不是。所以大卫的宝座就是大卫他所经过的，经过这些诗篇你就知道说大卫学了何等的功课。所以我想感谢主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大卫怎么样从做牧羊人在宫中，然后到处被追杀，到处被追赶，到处被漂流，然后经过了几乎经过了14年圣灵的雕刻，所以我们看见他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然后从一个地方漂流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的的确被追赶，好像被追赶像死狗一样，像革草一样，但是你看见大卫的的确确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那最后你看见说终于有一个王诞生了，这个王不只是一个支派的弟兄来拥护他，12个支派的统统拥护他，高大卫来做王。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管你在主面前学了多少属灵的功课，圣灵高你是一件事，但是你还要等到弟兄来高你，个人是如此，聚会也是如此。我们相信说如果你真的学一些功课，像大卫所学的功课一样，最后我们一定会升高。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十字架乃是达到荣耀的途径，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很清楚的，在大卫身上是如此，在我们主的身上也是如此，所以在我们的身上更是如此。我们为着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圣灵给我们的许许多的雕刻，是为着有一天我们从成长能够长成，那不止在人的身上看见生命丰满了，不止给我们看见儿子的名分，也给我们看见君尊的位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就进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见14个王，也给我们看见大卫当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学了哪些功课，十字架还是没有离开他，十字架在他身上还是有很深很深的雕刻。我们今天说到这里，低头一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相信你让我们听见了，要我们明白，也叫我们起来走这些道路。所以为着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